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啊！口罩遮丑的功用不是全部的，所以我还是摘下来为好啊。今天跟大家继续分享希伯来书的第六章哈，今天分享的题目叫做危险。曾经有一天呢，早上我来教会的时候，我们在溜本那个地方呢有个火车道，那我们开过去的时候呢，那个灯就开始闪哈，然后两个栏杆就下来了。这时候呢，我前边有一辆车，他也是等了很久，但是也没有见火车来哈，他就你知道那个栏杆哈不是全部封住的哈，他是有个交错，他就从这儿转，不是往上哈，是跟你比划一下往前走哈，不是往上。说到网上哈，以前有一个牧师的讲过一个见证，算是哈。那过去的开车的时候没有 GPS， 没有手机，那怎么走路呢？就是全靠那个地图啊，这个地图。那牧师要开车，谁来看地图呢？就是给师母让他看地图哈，哎，看看到哪个地方往哪儿走啊。所以快到一个十字路口的时候，牧师说：“十字路口往哪儿走啊？”师母说：“往上，往上。”所以看到那个地方，那个人就这样的穿过去了哈。忽然在后面一辆警车就上来了，也这样的就追上去了。警车这个东西，你平时好像根本找不着它哈，但是你一旦什么超速啦，闯 stop sign 啦，或者闯红灯啦，十有八九接下来的话你就是真倒霉啊，就是这个意思。那本来这个人我想他是要节省时间这样过去了，结果反而是耽误时间了，划不来啊。弟兄姐妹慢一点，因为这些的交通规则、规章制度，包括这些标志，都是为了安全的角度让我们去遵守呢。但是我不知道各位哈，你刚来美国的时候对这个 stop sign 有啥感觉？明明四周都没有人，必须要求你整个的停下然后再走，我们都觉得这老美太死板哈，怎么会有这样的，没人嘛，安全一点就好了嘛。但事实上我们不知道危险在哪里，很多的时候不管生活中还是信仰里，我们以为没事儿，以为安全，其实呢正是有危险临到的时候啊。所以我们今天就接下来读今天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来，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尝过天恩的滋味，又与圣灵有份，并尝过神善道的滋味，觉悟来世全能的人，若是离弃道理，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从钉十字架，明明地羞辱他，就如一块田地吃过屡次下的雨水，生长菜蔬合乎耕种的人用，就从神得福。若长荆棘和吉利，就必被废弃，尽于咒诅，结局就是焚烧。亲爱的弟兄们，我们虽是这样说，却深信你们的行为强过这些，而且近乎得救，因为神并非不公义，竟忘记你们所做的功和你们为他名所显的爱心，就是先前伺候圣徒，如今还是伺候。我们愿你们个人都显出这样的殷勤，使你们有满足的指望，一直到底，并且不懈怠，总要效法那些凭信心和忍耐承受应许的人。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恩在你的面前，将这段圣经展开在我们面前的时候，还是恳求你接下来的时间你带领我们，保守我们，让我们再一次能够真实的看到信仰的真实性、宝贵性和严肃性。主，我们谢谢你，很多的时候我们把蒙恩得救 说得过于的清淡，似乎在我们的身上也是轻描的淡写。主，让我们再一次被你自己的话语提醒，恩待我们众人，不仅是蒙恩得救，而且更认清救恩。我们谢谢你，下面的时间仰望，求主施恩同在，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好，今天的会分两部分哈，不是老三点了哈，分两部分，一个是离弃真道的危险，另外一个就是持守盼望，承受应许啊。这个希伯来作者他写希伯来书的时候，他面对的人就是那些已经信了耶稣，但是他是犹太人，信了耶稣之后遇到大逼迫，他又要回头回到犹太教里面的，是为了这些人留下的。通读希伯来书之后，你就会发现这个作者苦口婆心在那儿讲，拿了无数个比喻在那儿对照的，就是为了让弟兄姐妹，就是当年的弟兄姐妹，其实跟今天一样，就是你认清你所信的是谁。所以在这个前面四节之前，他在讲你信了耶稣之后，你要离开耶稣道理的开端，你不能是仅仅说是我信耶稣，哎呀真好啊，一祷告就灵而已。用今天来说就是这样啊，你要进入到认识耶稣的里面去，你要吃灵粮，你要成长为成人。他在讲那个，那接下来的今天的经文刚才大家读了，我不知道你觉得他是否严厉，但是说实在的蛮严厉的哈。那这边就讲了这些人，这些人是什么样的人，他是说是蒙了光照。哎呀，各位弟兄姐妹啊，我们就对照着这些东西想想我们自己好了。蒙了光照，尝过天恩的滋味。各位，我不知道你尝过天恩的滋味没有，还是只尝过圣餐的滋味刚才哈。然后又与圣灵有份，哇，这是我们真的极其想追求的，巴不得我们信仰生活里面就这么真实，蒙了光照啊，尝过天恩的滋味，又与圣灵有份，并且尝过神善道的滋味，就是上帝的话那个真实的应许带给你的平安喜乐祝福，你一切都能感到的，这是。然后又觉悟来世全能的人，这样的人如果今天在我们教会，你会把他叫成什么人？长老，长老，我不知道，我不知道，长老。但是这边呢，希伯来书作者就在提醒这样的人，各位也在提醒，非常非常的严厉。他说蒙了光照的人，我们不要想的就说上帝的光一蒙光照就跟保罗蒙大光照要一样哈，然后整个180度颠倒了，不一定了哈。各位弟兄姐妹哈，上帝的光圣经说他就是真光，说耶稣是真光，要照亮一切世上的人。各位，照亮世上一切的人，但是世上一切的人并不是都是得救的人。所以说蒙了光照的未必都是得救的，很多事情我们就算是不信耶稣也知道冥冥中有一位上帝。罗马书那边说的非常非常的清楚，说神的事情，上帝的事情，或者你说老天的事情啊，人所能知道的已经显明在我们的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说是自从造天地以来哈，神的那个伟大说是永能和神性，你今天看不着，但是圣经上说是明明可知的，明明可知，叫你无可推诿。很多人看到这些东西都觉得是自然。各位哈，如果我们蒙了光照，尝过这个滋味哈，我们知道在世界上创世之前有一位造物主哈，他是讲蒙了光照又尝过天恩的滋味，这就是又进了一步哈。圣经上说的也非常的美哈，就说你们如果尝过主恩的滋味就知道美善哈。就这吧，就知道美善哈，那样的人是有福的。 所以这边讲的又是尝过天恩的滋味，比刚才看的是更近了一步。希伯来书对着那些人，本身这些犹太人，他们压根儿都知道，从他们老祖宗开始是尝过天恩滋味的，他们知道的，他们知道以色列民族是上帝的选民，上帝那么恩待他们，从万民中把他们分出来，从那个奴役的压迫里面把他们拯救出来，他们经过那个被上帝分开红海的神迹，他们走入大而可怕的旷野里面的时候，没水喝，上帝就让那个苦水变甜，从磐石中出水，他们没有吃的时候，几十万或者说几百万的人，上帝日日赐下玛拿，一天都不耽误供养着他们。他们如果说没肉吃啊，这帮人还要吃肉哈，没肉吃，上帝就让鹌鹑哈就遍满了全地。各位哈，如果我们在想哈，有时候如果我们经过哪怕这些神迹里的一样，我们有时候都敢说，哎呀，我们至死哈跟随上帝。各位，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想过，但是事实上在初代的时候，很多人都看过耶稣行过的神迹，但是约翰福音那边讲，众人就开始离开了他。不是耶稣的神迹不起作用，是神迹不能让人得救啊。这边接着又讲的是与圣灵有份，他不是说是完全圣灵内住的意思哈，是与圣灵有份。各位哈，我该怎么描述呢？就是有一些人呢，你知道他也知道上帝很好，你刚才传福音聊的时候，聊到信仰的时候，甚至在外面你接触到人的时候，他们对基督教的基本信仰是有好感的，甚至有些人呢也是听过道的，这是与圣灵有份的，就是接触过，但是这样的人不一定得救，这样人不一定得救。我们都知道，我们信了耶稣之后，圣灵在内住在我们里面，然后也为我们祷告，引导我们走每天的道路。但这边讲的人呢，未必是那么的清楚，然后又说尝过神善道的滋味，这就是刚才说的，上帝的善道的滋味，他们是尝过的，听说过的，甚至说在极难的时候求告过上帝的，让基督徒为他祷告的，然后家里面人病得医治的，有。拐回头时间长了就觉得，也许我太敏感哈，啊，也许那是一个巧合，也许换了另外一个医生开另外一个药哈，这就没有问题。诸如此类的事情不仅发生在外面，也发生在弟兄姐妹你我的生命中一样。我们很多的时候就是这样跟神许愿，然后又怀疑。弟兄姐妹啊，巴不得神的话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是尝过神善道的滋味哈，又觉悟来世全能，就知道有一天耶稣会再来，那个时候在末世的时候就是一个把山羊和绵羊分开的日子。既然是那么严肃的日子啊，既然又觉悟来世全能的日子哈，就像耶稣当年传道的时候，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啊，一样。以色列人不是不知道天国近了，以色列人不是不知道他们盼望的是谁，他们知道，但是真正他们是觉悟来世全能的人吗？未必。但是我们今天不一样，整个上帝的启示，新旧约合到一起，上帝的启示不能再超过这些了。或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全备的启示已在里面了，所以这是让我们读圣经的时候能够知道觉悟来世全能，好帮助我们对基督有一个更清楚的认识啊，对基督有一个更清楚的认识。这样也是帮助我们不仅仅是在今天地上生活有力量，也是带着盼望。各位哈，带着盼望，我一会儿还要讲这个点哈，然后过地上的每一天的日子。刚才说了那么几个标志和那么几个特征，说那样的人如果离弃道理，非常严肃啊，第六节的话是非常非常的严肃，非常非常的吓人啊，说是那样的人 如果离弃了道理，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弟兄姐妹，圣经中讲了很多严厉的话，是我们吃不了的哈，受不了的，也吃不消的哈。他说是，如果那样做，如果再回头的话，他说你是明明把神的儿子重新再一次钉了十字架哈，又明明的羞辱他。这个我实在是有时候也读的时候，思想的时候，也不太敢肯定到底背离或者说离弃了真道，离弃了道理是一个什么程度。各位弟兄姐妹哈，你在信仰生活里，你在团契里，你在教会里，你在小组里，你一定有一种感觉，就是有些同工不来了，不知道什么原因他就不来了。你说搬家了也没有，在大中华买菜还碰着，但是他就不来了。你说他受到多大的挫折创伤吗？也不是，但是他就不来了。各位，我们有时候觉得他冷淡退后了啊，我不好界定这个东西，因为圣经上没有说的非常非常的清楚，到底什么样的人才是离弃了真道，不太好讲这件事情啊。但是有一点我们有时候可能能够大概判断到哈，比方说他背弃了基督的信仰，拐回头又进到了另外一个信仰里面，然后又拜上了哈。你说他去拜上了，是不是真的离弃了真道呢？各位哈，坦白的讲，我也不敢肯定。因为我不知道，或者说你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好像又离开了的庙哈，又回到教会来了。我们不知道哈。以前有一个姐妹哈，2000年的时候，我印象非常深。2000年之后就在这个教会哈，有一个姓陈的姊妹，她讲了一篇见证，叫《走入基督教》。她的那天的证道的题目叫《从流泪谷到喜乐泉》。20年了，我都不会忘掉他讲的什么东西。他是研究佛教的，研究的非常非常的深，以至于国内都容不下他的研究领域。他跑到日本，而日本是佛教那边研究的顶尖的地方，所以他去那边研究，结果被他老公哈，大冬天打个半死哈，丢出去哈。然后他说他如何如何辛苦，直到有人介绍耶稣给他。180度大转变，从流泪谷到喜乐泉，非常非常的激动啊！我们听了以后真的激动，我那时候也刚刚接触信仰，非常激动。没过几年，他又讲了一篇东西，叫《走出基督教》，走出基督教哈。结果那一天是吕牧师在这边证道的时候，他也讲这个事情。他说我怀疑他压根都没有走进基督教哈，所以他根本谈不到走出基督教。但是这个人呢，十几年之后，或者说前几年，我又发现他还真的是在传讲耶稣基督救人的道理，非常非常的怪这样的事情。所以我们不太知道，我们不太容易界定一个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叫做背道，是不是今生的时间他的所有的表达不足以判断，而是到了嘎噔的那一天哈，才知道，哎呀，这个家伙带着那个花岗岩的脑袋哈，然后是吧，我们不太清楚。但是有一点我们能知道，一切都在上帝那里，我们不能定人的罪，我们甚至不能够判断我们的弟兄姐妹，但是我们就用这样的态度去挽回他，帮助他，我们一起来走成圣的道路哈。上帝那里有绝对的主权，上帝完全知道一切。这段经文让我们回头再想的有另外一件事情，就说我们得到这个宝贵的救恩，不要把救恩当儿戏，不要看得那么清淡哈，然后一而再再而三的得罪上帝。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啊，我们信耶稣之后，我们有时候犯罪，我们心里门儿清啊，都知道的，但是就愿意用一些话来糊弄自己哈，然后觉得，哎，这谁不犯罪呢？是不是？教会都是罪人呆的地方吗？我犯这个罪，那比起犹太人定耶稣那轻的多了哈。各位弟兄姐妹哈，巴不得神恩待我们啊。 让我们在有犯罪念头的时候，不管你是在独处还是跟人相处的时候，你的心思意念求神来保守来帮助啊，不要一而再再而三的惹他愤怒啊。整个圣经的历史里面记载了很多很多知道神的全能，知道神的慈爱，却一而再再而三的就这样的顶撞，或者说是不在乎啊。各位弟兄姐妹，我们都知道当年上帝降了连降了十灾给埃及的法老，法老才松手让以色列人出来啊，每一灾都非同小可，但是法老的心就那么刚硬，一而再再而三的他就是不放他们走，直到最后灭杀长子啊，这才不得不松手让人走。上帝给人有的是时间，有的是机会让你反思，都知道的，他们不是不知道。以色列民也一样，成为上帝的选民，上帝带领走那样的离开埃及为奴之地，进入旷野，在那边待，然后要进入到流奶与蜜的应许之地。哇，以至于你看这帮人哈，天天在旷野里面天天抱怨，圣经中写的非常的可笑哈，他们个人坐在帐篷门口在那儿哭，天天哭哈，一帮这种乌合之众一样，天天在那儿哭，然后埋怨抱怨，以至于上帝就发烈怒哈，几次的发烈怒，以至于摩西那么的难过哈。那上帝跟他们说，到了边上，就是让他们去看看应许之地。大家非常熟悉的是旧约中的记载，一个支派出来一个人，十二个支派十二个探子，进去就探那一块被上帝称为流奶与蜜的应许之地。大家也都知道回来之后发生了什么，是吧？有人是扛着葡萄回来了，哎呀，那个地方真好哈，我们上去吧，我们足以得胜。但是另外十个人就在那边说哈，说是不能去，那边都是高大的亚纳族人哈，我们在他面前就像蚱蜢，就像蚂蚱，我们在他面前像蚂蚱，我们看我们自己也是，他们看我们也是。圣经记载着这些百姓又坐在那儿哈，不是说坐在那儿，又放声大哭啊，开始，甚至说开始要打死加勒和约书亚。那神真的是愤怒了啊，一而再再而三的在那边带领他们，他们完全是不信，上帝气得真的受不了了哈，就说你们这一帮人哈，二十岁以上的人除了加勒约书亚之外全部都要死在旷野里面，至于在旷野里新生代的哈，和那些妇女孩子们说，我要把他们带到应许之地去哈，然后说至于你们，你们的尸首必倒在这旷野，你们的儿女必在旷野漂流40年，担当你们阴行的罪，直到你们的尸首在旷野消灭，按你们窥探那地的40天，一年顶一天，你们要担当罪孽40年，就知道我与你们疏远了。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知道进入到应许之地完全不需要走40年，但是就是因为这个，他们足足在旷野绕了40年，而且从埃及出来进入到旷野里面的绝大部分全死了。这是人在神面前一而再再而三的试探神，或者说是不相信神或者藐视神的结果，就是这样把神的话当成儿戏。那进入到迦南之地之后也好不到哪儿去，人就是这样的一个悖逆，或者说就这样的一个罪性哈，上帝跟他们说，你们进入到迦南之地的时候，要把当地的那些异教的人、迦南的人、那些杀婴献祭的人、拜假神的人，你们要把他驱除，全部杀尽。上周黄牧师讲到也是，他们没有那样做，没有。结果你知道士师记我们都知道吗？一个循环一个循环，他们堕落，然后被其他的族裔然后欺压，然后他们开始哭嚎，上帝兴起士师带领他们得胜，得胜完之后好景不长，他们又开始拜假神，然后神又兴起了外邦人来欺压他们，然后他们又痛苦又哭嚎，然后上帝再兴起士师，上帝与士师同在的日子里面，然后他们又这样堕落，一而再 再而三，就这样堕落，直到最后的时候，上帝跟他们说，所以耶稣亚死的时候所剩的各族，那些外邦的，那些要赶出去的那些民族，我必不再从他们面前赶出。这不是上帝的心意。上帝最早是说，把这块地是赐给他的子民的，而且要把这些人赶出的。上帝为什么这样说，我必不再从他们面前赶出呢？让我们都可以思想啊，是因为以色列人一而再，再而三的在做这些事情啊。那法老是这样，埃及人那个以色列人是这样，其实从新约到旧约都好不到哪儿去，一而再，再而三的这样的试探，包括回到前面说，你蒙了光照，尝过天恩滋味，又觉悟，又是明白，又尝啊，这些人一样的，你把耶稣重新定了十字架哈、啊，把重新定了十字架，然后说明明的羞辱他，换句话说。这样的人拐回头离开真道的人，再进入到其他宗教里的人，连当年定耶稣的那些犹太人都不如。那些犹太人把耶稣就定上去了，定死了，定了一次。你信了耶稣之后，拐回头又回去，你是明明的羞辱他，把他又定了十字架，这实在是惹动上帝愤怒的东西啊！所以希伯来书在讲这样的，就说。你得到这宝贵的救恩的时候，一定一定要持守在里面啊！他在讲这个事情，他生怕人不明白，然后就讲了个例子，就说如同一块田地，下过的吃过屡次下的那个雨水哈、啊，长的如果是菜啊，各位哈、啊，很多人哈、啊、在我们中间，很多人家里种菜哈、啊，那蚊子咬你是另外一回事儿，那你有时候看到结菜了，挺高兴哈、啊。长出菜蔬，合乎耕种的人他使用哈、啊，然后呢从神那边得福，这个有点像旧约哈、啊，旧约那个，特别是申命记里面哈、啊，如果长出吉利和紧急哈、啊，就被废去尽于咒诅，结局就是焚烧。各位弟兄姐妹哈、啊，那个田里面长什么东西，跟雨水有关系，但不是雨水大了一定都长菜，对吧？你该长菜的是长菜。该长草的长草，该长荆棘的长荆棘，关键是那个种子，那个生命是什么，它就会长什么。但是同样都是经过哈吃过屡次下的雨水，那希伯来书作者就在提醒当年的人哈，就说你要知道是种子在里面，上帝让它长什么就是什么。你得到了天恩的滋味，尝过这些。上帝的这些恩典，你要长什么，那是你里面的种子在长的。可以看到有很多的这样的经文在表示哈，你里面该长什么就是长什么。那个有时候呢我们也是不太知道哈，这种恩典到底是什么样子，因为我们得到救恩之后有时候表达出来不太一样。还是回到我刚才提醒弟兄姐妹的，或者是我们一起分享的那个点哈，你觉得信了耶稣之后，刚才培成啊也在领会之后，也在祷告时候也在讲哈，我们蒙恩之后，我们的生命表现要与我们蒙召的恩要相称的。那怎么个相称法？是在一直这样的相称吗？一直这样高亢的日子吗？或者说属灵特别特别的高亢吗？见人除了阿们就是哈利路亚的哈、啊，是这样吗？还是说有时候真的是挺当的？各位弟兄姐妹哈、啊，让我们都来慢慢的思想。但是呢，我们只能还是回到那句话哈、啊，这主权在上帝那里，巴不得上帝放在我们心中的是好的种子。有的种子，仅凭在这儿哈、啊，有的种子一天就能发芽哈、啊，有的种子。一年可能都发不了，或者半年才能发哈。在几年前或者十几年前，以色列的专家哈，他们就发现了2000年前在耶稣时代的种子，椰枣哈，椰枣的种子，2000年了，他们用自然让它发生的这样的方式哈，然后它还真长出来了，然后种了一棵树，给它起名叫马土撒拉。 各位也知道啊，马土撒拉是圣经有记载以来哈是活得最久的一个人哈，所以这边就给他命名叫马土撒拉。这个就看种子，如果是一个神放在那里面的，是要长菜蔬的种子，上帝会让它发芽，不知道什么时候，或早晨，或晚上， 或今天或明日我们不太清楚哈，但是如果里面就是个紧急的种子哈，那个无论早晚冒出来的话，刚才圣经的读了哈，就被弃掉，然后被火烧掉哈。弟兄姐妹，应用到我们自己的生命中也一样。但愿神放在我们里面的生命是能够长出来发芽的。我昨天 带领了一个骨灰安葬的仪式哈，是给一个84岁的老弟兄来安放骨灰的哈。那个时候我非常非常的感动，也非常非常的激动。这个人在他前面82年的日子里面不信上帝哈，他太太为他祷告了将近30年，30年，各位弟兄姐妹哈，你怀里揣一块石头3年都能暖热哈，30年的祷告付出多大的代价？ 感谢主，他在去世之前就说2年前，前年他信耶稣了，他信耶稣了。各位弟兄姐妹哈，天大的好事儿！但是我个人心里还是有点小小的遗憾哈，因为照着那个摩西在诗篇90篇说的，巴不得我们早早饱尝你的慈爱，好叫我们一生能够喜乐欢呼。各位弟兄姐妹哈， 不要羡慕你在今生的日子里面该赚的一切全部都赚了，临死之前信这个耶稣。各位哈，你不要指望这个。以前听过一个法师哈，他在回答一个人问题，那个人问他就说是，哎法师啊，如果一个人不念阿弥陀佛，临死之前念能不能进入寂静涅槃里面去， 就我们说得救哈，法师说当然可以了，但是那个时候你是不习惯的，就是一辈子没有念阿弥陀佛，到那会儿你不习惯，你的日子就是那样的过去了。亲爱的弟兄姐妹啊，巴不得今天神恩待我们，让我们早早饱尝他的慈爱，好让我们一生喜乐欢呼，跟随耶稣在地上的日子不亏。亲爱的弟兄姐妹，一点都不亏。 你不要以为受了很多的限制哈，上帝放在你心中的那种的喜乐、平安，那个柔软的地方，为人祷告，那个怜悯的心肠，那个施比受更有福。你对这些一切哈金钱物质的东西，你手会慢慢松开的时候，你知道你心里多喜乐。各位弟兄姐妹哈，我在讲一个是穆迪还是谁，我忘了哈。 当年的例子，他出去讲道的时候，你知道那个时候就是讲道的人就讲到的地方，就给他一些奉献是吧？一些奉献，他就带回来，每天的日子就是这样的。然后他有一次呢拿到了奉献，但是临走的时候看见非常孤寡的人，他犹豫了再三，把钱就给他了。回到家里，太太问他，不好直接问拿了多少奉献，就说上帝今天祝福你吗？ 他说：“当我把那个钱给那个人的时候，我的口袋和心里一样的空啊，一样的轻松。各位弟兄姐妹啊，我在讲一件事情，跟随耶稣一点都不吃亏啊！啊，好，我们进入到第二点哈，这里面讲了就是话锋一转，你前面的那些经文非常非常的严厉哈，让人似乎有点吃不消一样。但是话锋一转，他说：亲爱的弟兄们，我们虽是这样说， 却深信你们的行为强过这些，并且是近乎得救哈。这个近乎得救我们有时候看不太懂啊，到底得救没得救啊？近乎得救啊。其实在新译本里面那边说的很清楚，就是结局就是得救，不是近乎的意思哈。就是我们相信作者相信提醒这些想离开真道的人，就说我们相信你们在行为上是没有问题的，甚至已经是得救的哈。 在讲这件事情，哦，这是给人一个极大极大的安慰哈，这是一种称赞或者肯定或者信任哈。在讲虽然提醒，
那你说希伯来书作者他明明知道他得救，为什么还要前面说那么严厉的话呢？各位弟兄姐妹哈，今天这样严厉的话也是说给我们一样的，我们也明白得救的问题，我们明白已经得救，你把后面四个字换到已经得救上，但是你知道这个作者前面提醒的那些东西一点都不多哈，一点都不多。而且他说神并不是不公义的，竟忘了你们所做的功，哎，和你们为他名所的爱心，就是先前伺候圣徒如今还在伺候的话，这是在肯定他们的行为。这个伺候圣徒就是服侍众人啊，就让理解好了，服侍众人，哎，不是那个想象中的伺候，就是在服侍众人啊。包括希伯来书后面说他们接待远人，甚至在案例的时候都有一条接待远人啊，后面说的是他们在接待客旅的时候不小心就接待了天使啊，因为在当初的时候接待远人是一个美德。各位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今天在你的生活中接待远人是个什么概念哈。我当年在内蒙的时候实习的时候，我几次进那个深草原和深牧区哈，就是跟他们说话我也不懂，我说话他们也不懂，他们就是非常好客，你走的任何人家你推门进去他给你做饭吃，吃完了你该睡睡，然后该走走，都不用打招呼哈。你今天听起来就很好奇对不对？各位弟兄姐妹哈，钢筋水泥土这种的冰冷的城市里面啊，那个人跟人之间的那个信任或者说那个美善的东西哈，远不如那个土墙红瓦的相交地方哈，就是农村的地方啊。说的再苛刻一点哈，你看美国也是哈，你到纽三洛，人说纽三洛，纽约、三藩市哈、洛杉矶这些地方的人情味儿，远远不如我们这被称为兔子不拉什么的地方来的人情味儿浓啊。各位弟兄姐妹，这边讲啊，你伺候圣徒接待远人啊，神不会忘记你们的，但是也绝对不是说因为我们做这样的功然后来换取上帝的这样的一个恩典啊，也不是的，说上帝非常非常的清楚，他明白你所做的功不是来赚取他的应许啊，是因为你的生命在里面，这些东西都是外在显出来的东西啊。另外非常非常的鼓励当时的人就说，愿你们个人都显出这样的殷勤，不是从前接待远人今天还在伺候圣徒明天就不干了啊，而要显出这样的殷勤，使你们有满足的指望，而且是一直到底并且不懈怠，总要效法那些凭信心和忍耐承受应许的人。我们听到这边说好像有点看不太懂，其实圣经中就是希伯来书里面一条线一直到十一章那边讲了许多许多旧约里面的信心的伟人，有一些伟人我们都不觉得他是有信心哈，但是圣经就称他们为信心的伟人，所以他在这边说总要效法那样的人，然后一起来追求哈，要显出这样的殷勤来。所以我们看到希伯来书作者在这边苦口婆心地劝大家，你既然明白基督的救恩并且知道救恩如此的宝贵，就像今天诗班献诗一样，如此的宝贵，那我们该怎么样对待他呢？是真的轻视他呢，还是极其的宝贵呢？如果轻视他，前面的经文四到八节那边说的就那么清楚，可能连回头的机会都没有了。彼得后书那边说这一类人还不如不信的好啊，不如不信的好。好，讲到这一切，我们盼望上帝今天的话语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对我们的信仰有更真实明确的认识，好让我们面对这样的这种奇异恩典啊，真的绝为宝贵，作为我们生命中支撑我们在最艰难之处还能依靠的走路的那个灵魂的东西。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谢谢你自己的恩典，你使用希伯来书的作者帮助初代的时候，主啊，信了你然后又面临这样的艰难逼迫的弟兄姐妹们，今天也是再一次提醒我们，好让我们知道我们既然跟这样的圣道跟这样的救恩有份， 主啊，让我们就在你的面前承认我们在你面前是软弱的，我们需要基督给我们加添力量，我们需要圣灵天天的保守来带领我们，好让我们不至于滑脚，不至于离弃真道，好让我们明白这样的宝贵的救恩啊！主啊，我们再一次能够感谢你，日日思想起你在我们生命中带领，每一天的日子都滴下你的脂油的时候，主，我们低头来敬拜你，谢谢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